我们昨天有大概稍微提到，就是当我们在修资粮道的时候，事实上有些可以依循的这些法则或者说要注意的事项，好，那就是八种哈，八种。那可是在这里面又特别提到对个人部分，就是如果我们确实也有在努力，在往修行的路上，在帮助佛教的路上，可是这时候你还是会面对一些你预想不到的一些障碍，譬如有四种情形，这个在《瑜伽师地》里面 有讲到。第一种情形，你是对于文思方面你真的有下过功夫的，你也喜好文思的，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会产生一个障碍，就是以为我只要文思佛法就好了，对于行的部分就会比较缺乏。好，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第二个一个部分，就是你可能是一位努力，刚刚是文思嘛，你真的有在修会上面下功夫的，那也是往比如在清净的地方行阿兰若行，这时候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譬如有别人在劝谏你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已经有一些成果，或者你很努力，你就对别人对你的劝告你会听不下去，这是阿兰若行者也要注意的事项。另外一个第三个，你可能是一位努力热心为佛教的人，你在大兴这个福业，那譬如建寺院呢，这时候往往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譬如你可能会流于世俗，可能会对于戒法，对于这些该注意的事项你会比较漠视，因为你人群嘛，你为了跟人群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可能会走到那一个方向。另外一种情形，你可能是一个领导者，你召集，你能够群聚一群比丘，一群修行的团体，你可以带。那可是这样也会有一个要注意的事项，譬如有许多更好的法师或者更好的修行人，这时候出现在你面前，你可能会产生一个心理的障碍，他会不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抢去？这时候这有一种嫉妒心态，他会对于那位好的人、好的说法者、好的法师产生一种排拒、抗拒的心理。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即使我们在佛法上努力。那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要注意的事法嘛，有八种事法。好，那我昨天还提到说有一个要，当你修资粮位的时候，到后来你会有一个阶位叫真实菩萨，真实菩萨。好，那真实菩萨，在真实菩萨，我们再看一下真实菩萨的部分。好，真实菩萨有四法，我们再看一下真实菩萨的部分。好，真实菩萨，我们昨天谈到第一个信解，只能够信解空，也能够信涅槃。好，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 checklist。当你前面真正能够按部就班，到达这个所谓菩萨所应该具备的条件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空跟业报，你不会把空误以为是断灭，而且你对于有，你对于世间的这个业果关系，你还是能够肯定。好，这是第一个，信解空，信业报。第二个，无我，你确实能够体会到无我，可是你对众生还是有大悲心，不会，那个我不会是干枯的我，你还是拥有丰沛的这个大悲心，对于众生。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生死跟涅槃之间你能够平衡得非常好，而且对涅槃是怎样，是耗药的哦，是耗药的，可是还是由生死，但是这个由生死已经不是众生的哦，众生轮回的由生死，它是有目的哦，为了成佛道的度济一切众生的由生死。好，这是涅槃跟生死哦，它不像二圣一样心乐涅槃厌恶生死，他心乐涅槃，但是还是在生死。第三个，好，第四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众生，好，不求果报。好，那这样的一个 checklist 哈，就是对一个真正到达真实菩萨是很重要的。那反过来说，如果照这个阶次来讲，在这个位阶才能够叫这个资粮道满足，你才能是才是满足资粮道，所以满足资粮道之后，你再进入下一个位阶，就是加行道。加行道就是准备要进入见道，要证真理，要见真理的位阶，这时候你来进入那个位阶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好，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的真实菩萨。好，那对于真实菩萨，我有找到一些经论，他也谈到对于这部分却是一个关键点。好，那就来看下一个。好，这边有谈到这个圣洁空性，它其实重点就是在谈到圣洁空性。圣洁空性对于空性你能够得到一种殊胜的理解哦，可是这是解哦，这种解还不是正路，还不是正路，所以它还是凡夫。那昨天我们有谈到两种一流之人啊，有一种叫四正性，有一种叫四不坏性，不坏，那一个是正，对佛法生戒，你正入了啊，你确信了肯定的那一种正入的性。那另外还有一种在比较前面的还是凡夫的，叫做四不坏性，他信心强，但是他还不是正入。他那一种信心的强是不会被别人所摧毁的，不会被别人被外道所引夺的。好，那这样的一个四不坏性也可以等同于圣洁空性，所以他是在凡夫位圣洁空性。好，我们来看老师有提到，好，信愿嘛，信愿跟慈悲，还有主要的就是这个圣洁空性，好，这是真实菩萨的重要的一点。好，他对一切法如幻如化，无自性，能够得到这个正见。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指圣洁空性。好，你看他为什么能够，刚刚我们有一个心乐涅槃由生死，对不对？他对于生死跟涅槃也不会有这个真实法的执着，如幻如化。好，他这样才能够不像凡夫一直在生死，也不会像小圣一直厌离，一直心目涅槃。好，这是老师有提到圣洁空性的部分。那还有，好，这边一样特别提到圣洁空性。那这个圣洁空性它还能够逐渐的调伏烦恼，没有全部断，但是已经慢慢的调伏。好，这个烦恼会现起，但是不会出大乱子，没有断它，也不会造出重大恶业。好，那你有这样的圣洁空性，你看最关键的我见淡化了，慈悲增长了。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行菩萨道是理想的。好，另外发愿在生死，而且常见佛常闻法，行菩萨道。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在中观一切都谈到。好，所以圣洁空性在大智度论，在一切智地论都有提到。我们再来看下去。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圣洁空性是在证悟之前，有没有是在实修的阶段。好，还不是哦，还不是真正的证悟，但是是一种相似的境界。都应该常常听过一个例子，看到水还没有喝到， 就是指这个位置，他已经确信了，已经确实看到水，但是还没有喝到水啊。好，那这样的圣洁空性，你在行其他的善法的时候，哦，好，内心不理这个空，哦，圣洁空性，可是会越来越向上，越来越深刻。好，那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不理一切空的这个心性，哦，这就是圣洁空性。好，不离。好，下面导师在其他地方也谈到哈，那我们怎么修这个空观呢？平常呢，哈，就一个凡夫来讲，好，导师这边提到现实的事物、事实事物，当我们要到特殊的那个关卡的时候，那是加行道的时候哈，那时候是要准备要进入的时候，可是，在那个之前，你要做很多的准备功夫。即使在官会也是一样要做，哦，所以我们说福智之量，智的之量就是在现实的事实的事物当中，哦，来观空，那为了要就是要得到这种圣洁，当具足这种圣洁，哦，圣洁空，哦，圣洁空性之后，好，这边是空会的圣洁，哦，对于生死就不会再害怕，哦，好，那痛苦有，但是知道痛苦啊，能够依空慧显化出来的圣洁，表示如幻如化啊。好，那例如导师曾经，他也曾经对身体上的苦啊，那我们有当过他侍者，看到他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内心也会不忍，那我们就会有时候会跟导师问一下说，导师这样会很痛哦，会有一种不舍的心态嘛。可是导师就会回你一句话啊，他说：“你能叫他不痛吗？”哦，所以对这个身体的苦，他其实啊，哦，就是已经认识到哎必然的现象啊，就不会啊，哦，有第一支箭就不会再中第二支箭嘛哈，哦，这个大家也常了解。好，那这边有强调中观为是，好，哦，对于这种圣洁空性都特别强调哈，哦，那只是说法会不太一样。好，那跟一个法门也有关系。好，导师也提倡这个弥勒菩萨的法门哈，不修生禅定，不断尽烦恼哈，这不是不去做断烦恼的动作。刚前面有谈到，不去断除啊，生气的烦恼没有断除，但是那个粗重的哦，一定要断。譬如什么嗔，跟嗔相应的烦恼一定要断。为什么呢？因为它又特别。第一个，它会让你造出大的恶业，这个嗔心；第二个，它跟慈悲心相违背，哦，所以导师也提到这个粗重的一定要去除，哦，那没有断尽所有烦恼，哦，并不是他没有能力，是他，哦，还有他更高的理想，所以他没有把烦恼全部断尽。好，那在这边我就引这个瘀血师地论哈，我们来看瘀血师地论哦。好，处生死，它是处生死，修空圣洁，好，这样能够成熟一切佛法，还有成熟有情啊。好，而且他如实了知生死，他知道生死，好，而且他不会怎样，身心厌离，好，不会身心厌离，好，就是因为他能够。好，如果你不能够如实了知生死，好，对生死这个轮回你不能够如实了解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断尽这个贪嗔痴，好，没有办法弃舍烦恼，好，那就会有杂染心，你是因为杂染受生死的，就像凡夫，好，既然是杂染心，当然没有办法成熟佛法，也没办法成熟有情嘛，自身已经难保了，好，就是不能了知生死。那另外一个，你不能如实了知这个涅槃嘛，哦，好，若菩萨于其生死与无常，身心厌离，哦，这是身心厌离，好，这主要是谈到这个二圣，哦，刚刚第一个是谈凡夫，对不对？这个是二圣的，好，他身心厌离，他就想要很快能够进入涅槃，不要在人间受这种苦了，好，所以也一样没有办法承受一切佛法一切有情啊。 好，就没办法证以上证闻菩提。好，所以这边也是谈凡夫跟这个二圣。好，那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好，修行空圣解，对涅槃他不会怖畏，那除了不会怖畏之外，也不会怨要。好，如果害怕涅槃的话，他就没办法圆满这个资粮。好，那由于对涅槃部位，一部位就不会想要去嘛，所以就不会看到他的好处，他的生命功德。好，没有看到就于涅槃远离一切清净圣洁，好，就没有办法产生圣洁。好，那如果对于涅槃心目就很想要进去嘛，好，那就没办法成熟有情。好，你看在一切有谈到这件事情。我们再来看这个大智度论，大智论也有谈到，大智论这边谈到说忍烦恼不断，对于烦恼呢修忍，但是没有要全部断尽。为什么呢？如果全部断尽的话，他就堕入阿罗汉道。好，那这边我们常常听到焦牙败种，当然这样的批评是比较重。好，那这是针对大圣，针对你要救度，你要帮助无限的众生的话，好，这部分是比较不利的。好，所以他怎样遮没有断。好，但是他具足这个忍住，不随结识。好，那这个忍有很多的意象，有主要有两个意象，就是忍可以忍外在的一切的人事物，还有就是对真理也是忍，了解真理，这也是忍。好，云何结识未断而不随？为什么能够他没有断尽烦恼，但是却又能不随着烦恼？好，那大师这边就提出一些解释，正思维。好，他一直在思维佛法，好，所以对于烦恼还没有断尽，但是没有相随嘛，因为他正思维。好，这一个第二个，他怎样观空无常，他一样在思维空跟无常，好，这些一样在思维佛法，有无欲，但是这个无欲没有办法影响他，不会让他产生烦恼。好，那这个譬喻就很有趣哦，各位看一下，有一个大臣，他怎样有罪复偿，他罪没有被大家知道了，大家都不知道。好，那国王知道了，国王知道了，那国王就跟他这个大臣讲说，你取一只无子肥羊，没有有子的肥羊，肥羊没有有子，这个很困难嘛，既然是肥的话怎么会没有有子。好，那所以他要那只羊是怎样，都是那个瘦肉的没有肥肉的羊。好，如果你没有得到，我就要降罪。那大臣，这个大臣他很聪明，他就怎样把这只羊抓来，好，大羊然后给他好的草谷给他吃好的可是接下来他有一个动作他每天三次用什么狼去部位它。好，那这只羊虽然有长的，但是怎样肥大无脂，没有脂肪。好，后来他就把这只羊牵到国王那边，那国王就证实真的是没有脂肪那国王就问说，你怎么办到的呢？好，他就照实回答好，所以菩萨呢，他为什么能够平衡的这么好？为什么能够不会随着烦恼好，他是这样，见无常苦空狼。好，那一匹狼呢就是无常苦空狼。好，那这匹狼令结石这个脂肪就是结石能够消，而且它的功德能够增长功德肉肥，它能够胖但是胖的都是功德，它能够没有脂肪这个脂肪就是结石。好，但是它运用它善用这匹狼无常苦空狼。好，所以在这个大智度论常常会看到这些很 不错，很巧妙的譬喻啊，那帮助我们理解都很有帮助。好，所以修菩萨道一样哈，那根本功夫还是跟二乘相同，它是空啊，观空观无常。那另外还有一个功德无量，心柔软。好，那菩萨福报无量，心柔软，结实果哈，容易修忍辱。好，那这边譬喻是说，狮子王啊，如果狮子那临终后有人见之，那你求他哈，他会放你去。哦，这是王嘛哈，如果这些小物的话，福报就没办法哈。好，因为它是比较贵重的，有智慧分别。好，那其他的小物就没有分别。好，他譬如用另外的譬喻哈，如果打败了，你如果碰到将军，你有活命的机会；你碰到小兵，就没有活命的机会啊。好，那这个菩萨哈，他心柔软，好，所以这个结识能够不随。好，第四个哈，第四个他是说菩萨智慧力。好，你看他观嗔恚种种诸恶，观忍辱种种功德，好，所以能够忍而不随啊。好，第五个是为众生，好，他呢有比较崇高的理想啊，所以就住世间。好，他知道是贼哈，知道这个烦恼是贼，能够忍而不随。好，下面一个哈，他知道诸法实相。好，他因为他能够知道这个圣解空性哈，所以知诸法实相，不以结识，啊，不以诸结识为恶，不以功德为妙。好，嗔啊，于解不嗔，功德不爱。好，这是第六个哈，能够不随烦恼。好，那下面一个总结啊，因为上面的因缘虽然还没有得到，虽然还是凡夫，但是他能忍啊，忍得不随。好，好，那这边就是谈到这个圣解空性哈。各位也许有听过这个南传，如果你接比较接触南传的这个哦，他们体系的话，他会建议你什么？他会建议你赶快正入出国，对不对？嗯。他会这样建议你啊，哦，如果真的是从事实修的话，那似乎从大圣菩萨道来看的话，圣解空性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关卡。你只要入那个真实菩萨的位阶，你就不会再害怕在三恶道轮回啊，哦，你会有生死，但是都是在人间哈，依着你的愿力能够行菩萨道哈，能够见佛，能够闻法。所以如果比对了哈，比对南传小圣跟大圣的话，南传会强调出国再说，北传会强调圣解空性。但是南传的体系也有说到菩萨道的，好，他也说到菩萨道，就是他菩萨道也是一开始哈，你就要作意，要发愿，你那个发愿才会让你到那个关卡的时候不会继续往下走，你会在那边停止啊，在那个你如果没有先要发愿做行菩萨道的话，你就依于啊这种二圣的修法的话，到那边就下去啊，就是入这个小圣啊，这个在就是正入一直往那个阿罗汉果走啊，阿罗汉道走。好，这是南传他特别有提到的。好，接下来我想先谈一件事情，我用黑板来讲一下。昨天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越往上走，你确实是实修的往上走，可是这种越高的境界，恐怕如果你前面的基础不够的话，它会是危险。昨天引用导师一句话，美丽而险恶的歧途。好，那我先从定来说，当我们修定的话，它会是这样，对不对？当我们在欲界的时候，我们会有善善恶恶哈，种种烦恼，起伏不定，对不对？好，这是欲界。可是当你修定哦，你修定你会往更高的境界走。好，这时候到达初禅。离生喜乐，对不对？离生喜乐就是离与异界，因为远离异界而生的喜乐， 好，这时候你还是内心会有一些涌动，因为你好高兴哦，总算我离开那个欲界，啊，你会产生一个很殊胜、那种很好的境界的觉受，好出禅。可是当你到二禅，二禅是什么？定生喜乐，你这个要动的这个心会再减低，你的境界会更高、更殊胜啊，但是还是有。因为你有喜嘛，对不对？那个喜它还是涌动的。那再往上走，你会到达这个离喜妙乐，对不对？它那个内心的涌动已经又平复了，但是它是身全身受乐啊，三禅是世间最高的乐。好，可是当你又往高到第四禅的时候，哦，它是舍念清净，对不对？好，它是放舍的。好，它是念也是清净啊，舍跟念都清净。所以，当你越往高走的时候，你的境界是越殊胜的，越稳定的，越宁静的，好，境界是越来越好的。那恐怕啊，如果对于这些境界没有早先的认识的话，你可能会以为，哎，我这个境界已经到了，所以登上慢就是这样。他那个境界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可是这些从来没有过，他以为哦，他到了，哦，所以世禅以为是国的人，哦，大有人在。在几年前，在台湾也发生过一位居士，也是这种情形。不过后来他还不错了，哦，知道懂得忏悔，哎，那这是定哦，其实定就已经有那种很殊胜的感受。好，越来越微细，越来越高妙。那我们再来说这个观的部分，我用另外一个图来说，观的境界也是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那各位可能看阿含经，可能各位也会有感受，诶，怎么那些不管是在家出家弟子，只要佛稍微一说法，出国，觉得更厉害，直接到三国了，一下子而已哦。可是我们很像也读了不少经论嘛，前一点还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后来认识有帮我们解释的哈，因为他们立根，所以心里就比较关心一点啊，因为立根的关系啊。好，那立根，你想想看嘛，立根他们只要当下佛陀给个说法哈，他就很快能够进入这个状况，能够到达更微细的地方，好，能够证得出果，甚至更多。那可是，如果既然这是立根的，那我请问顿根的应该在哪里？好，顿根的事实上是不是就要承认自己啊？你不要跑太快，你不要这样抄啊，你多绕一下，哎，这样慢慢这样走，甚至这样讲。如果把这个重根的一下子就抓来这边，恐怕它的障碍会越多，它的障碍越多。好，所以早期的观法都是怎样？从身心下手，有没有？观五蕴，有没有？好，可是到后期，你看他会叫你观什么？观切法，或者在唯识来讲，他会建议你从外境开始。观净空，好，从观净空慢慢收摄到最微细的部分。好，那这个次第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事实上那个就观空来讲，它有次第性，也是一样，会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可是当越微细的时候，就会有相对的这个危险出现，或者说用另外的说法说，那就是考验你当初马步蹲得好不好，在那时候就会显现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先从这个阿含谈起，在法门的部分，在法门的部分有所谓的运法门跟触法门，五运嘛，观五运，还有的是直接从六处下手，那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运法门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色 受想行识是无常，无常苦，苦非我，非我非我所，好，这是真实正观。好，那也有其他的经典，他是这样谈的，他直接从什么眼色还有眼识，好，对，根净识，好，根净识三合而生处，好，然后有受想识，那他直接从对境直接就怎样诸行如幻，好，所观能观全部是如幻，好，不实嘛，不管哦，所观境好，不实来不实去，好，你看到的境界好，境界之后灭去好，都是不实的哦，跟诸行如幻是一样的嘛，哈，好，所以老师有注意到，哎，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哦。当然，净这只是相对来说了哈，有的也是直接说五蕴就是空的也有，直接哦，它就不经过无常、苦、无我。好，所以这只是多说了哈。如果是从五蕴的话，它就多说无常、苦、无我。好，如果是三合合这样的对于这个境界当体的认识，直接说诸行如幻，不时来不时去的，好，这样好触法门的谈的比较多。好，所以印法门他下手他还是从这个无常来谈，无常苦苦我，那这边触法门是如幻空。好，他的观点是从无常出发，他这边是从事实的观察出发，当然事实的观察刚刚说根净识嘛，这是你的生命的总体来观它。好，那五蕴呢，在蕴法门是五蕴别别而说，他常常是说色无常苦无我，受想行识无常苦无我，那他是用一种辗转，他都是从无常下手一直抬到无我。好，那也有主观的价值判断，比如无常故苦嘛，这个苦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那触法门它似乎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所以一个是间接的，一个是直接的。好，而且触法门直接从自体来变心，一个是辗转，一个是直接。那另外还可以有一个分法，就是五蕴上呢，它从左边来说，你看它是不是分析它是不是把我们人的组合的状态分析成五种，所以它是一种比较怎样，先一样一样来列它，来分析它，然后再从一个一个来击破它，先建构说，这个我它是从五蕴合而成，然后每一个每一个这都无我色受想行识都无我非我非我所，这样来击破它，所以他把五蕴怎样当成是我的所，所以他是说所边，对不对？我所认识的这个五蕴，从我所认识来破。那这边是在能边，就是在你能认识的那个认识的当下就在能边破了。好，那五蕴合合无实我们是五蕴合合的，从一个一个去击破它，合合无实。那活动无始在认识的活动当体就无始。那导师也谈到一点说在蕴法门容易产生一个观念，因为他注重无常苦无我，比较少说到空，好，所以他容易产生一种怎样我无，他我把我空掉是 OK 的，但是色呢，这些一个一个的蕴呢，容易产生有的观念所以容易产生法有，容易产生法有。那触法门这边它比较直接从无我空下手那在因，这个因法就是假立的，所以从假在建立的我也是假没有立足点对于法空比较容易能够接受所以这两个法门似乎也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在好，另外经里面有做一些譬喻蕴如拔刀贼，触如空聚落，有没有还是显示空意的。好，那这边还是从无常下手好，那 各位应该也多少接触到唯识跟中观嘛，或者空中。你看哦，唯识的这个观点就比较类似运法门下手，他称这个唯识无异嘛，你认识的那个对象是不实在的，好，所以你那个所是不实在的，你所认识的，好，这是所取嘛，在所边，从所边下手。那空中呢是当体，当体无自性，有没有无自性空，好，它直接从缘起，好，那缘起就即空，好，认识的当体即空，好，这是似乎有一点这样的一个从阿含来找到的一个两个法门不同，那唯识跟空中也有类似的一个看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说，我们这个主题所要谈到的一个习甚深中观，好，那这个中跟观它到底是什么意象。好，那这个中各位应该听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跟这个以前的中正堂，大中至正，有没有这个解释就对了，最大的那个中就是正，所以中就是正。好，他这边第一个谈到中就是如实，你能够如实的正见。好，那这个僧瑞有说到以中为名，这个中是什么呢？实，就是照他的真实。你看第二个是正，圆正，好，那既然是正的话就不会偏。好，不过这个圆正它其实另外有一个意思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好，那这个是中的意思，所以中观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我们所谈的我们一般谈的中道是折中，它这个不是折中，它是就是直接就是对境，直接的对处就是真理，它是直接从真理下手的，这是中的意思。好，另外观的部分在阿含经有提到，这个选择分别思维，这都是观。好，那另外我们也常常听到说会观检择，对于所缘境能够产生检择，能够这个思维检测。好，那观跟止不一样，实则推求观察，好，那中观是真实的，我们刚刚说中是真实的嘛，是真实的实则推求，但是通于生意。那另外对于谈到所缘境的问题，那我们所缘境一般有两大原则。好，第一个治我们的烦恼障，第二个符合真理。好，那为什么他要依于这两个呢？因为我们人，我们凡夫一般会有两个问题，我们会有知见的错误，对不对？我们会有行为的错误，对不对？好，那这两个部分就是，这两个就是对治这个。你对治行为的错误，就是用能够治或障；那你知见的错误，就是要找那个能够顺真理的所缘境。好，解生命经有提到，能够正思者还有罪及周遍，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好，那这样周遍思者完之后，寻思视察之后，你能够产生忍乐会见观，好，这样才是观。好，这是解生命经的定义。我们来一一看说什么是正思者，什么是罪及，什么是周遍寻思，什么是周遍视察。那我们刚刚说所缘境，在所缘境来讲，正思者，好，那在一切师地论也谈到三种所缘，好，一个叫境行所缘。你看这些境行所缘都是治什么贪、治嗔、痴、慢、寻思，有没有？好，就是对治我们行为上的一个错误，行嘛，痴行、贪嗔痴行。另外这个善巧所缘。善巧所缘它主要是怎样，你看它都对是怎样， 鱼与什么，鱼与什么，鱼与什么，鱼与什么，有没有？所以是对视知见上的问题。哦，这是知见，这是行为上的对视，这是知见上的对视。哦，所以运处界啊，缘起处非处。那还有一个，这个才是真正的对视道，这个只是基本功夫了。那近或所缘才是真的能够除去哈这些烦恼，才能够解脱诸漏。不过在这边它又分两个，一个是世间道的，一个出世间道的。好，这个世间道它有一个特质，它是讨厌下地，喜欢上地，不是那个上地的哈，是上比较高的这个啊处所。譬如我不喜欢欲界的什么出苦还有障碍哈，我喜欢上帝，譬如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哦清净啊微妙，还有它可以离哈离这些下地的烦恼，好，这是世间道。那另外还有出世间道，就是四谛观哦，观苦集灭道。好，这是对于正师者的部分，他所提出的这些所缘。另外，在正师者之后，他有一个罪集。好，罪集师者他谈到一个如所有性。好，对于所缘境呢，能够到达怎样罪集了？这个集是什么 ？maximum， 到达顶点，到达顶点的师者哦。那什么才叫到达顶点的师者？就是，你发现有一个如性，那个如就是如实性。我举一个譬喻了哈。举个例，当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怎么能够？你通常是在你家发现的嘛？你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可是当你觉得你家有本难念的经的话，你是不是会想说，那别家怎么样？结果你发现那本难念的经就是你的如所有性，就是。每一个家的每一家的我家的这个最高的道理，好，救济的道理，好，是一本难念的经。好，罪集师者是什么呢？你在考察每一家，结果他家有他家有你家有他家有每一家都有，就是相应的，这个是你家的最高的真实有本难念的经。那周遍寻师跟周遍视察是怎样？周遍的意思就是全部好依于从你家发现有一本难念经之后，你发现他家有他家有他家每一家都有，好，所以这个周遍就是每一家。那既然是一个真理的话，它一定是存在每一个地方。可是经过你这样的考察，你会怎样？你会具足更强烈的信心，果然如此，必然如此，好，所以常常会有一个类似周遍的部分。譬如在南传也有，在北传也有。当你考察色法，你看当我们说色法，你会觉得就是物质嘛。可是他们在做观的时候，他会把物质分成11类，然后每一类的 色法全部考察。这时候你全部考察之后，你对于色法的性质你才能够更进一步的确认。好，所以到达顶点的师者是如性，他是真实性。好，那周遍寻师跟周遍视察就是全部，全部。那寻师跟视察，一个是粗的，一个是细的，考察他的粗相跟细相。好，这是对于师者或者说观的部分。那另外对于忍乐慧见观，好，这边你看他还是在信解有没有？好，信解，好，圣解，还有希望。检责推求视察，好，这都是观。好，所以我们常常会，昨天也大概有提到，当你具足信心的时候，其实你是怎样？你是具足圣解。当你具足圣解之后，其实你是怎样？你是有那个意向要推动，我就是要往那边走，就是我们所谓的欲，善法欲。所以我们正见，对不对？正见其实就是对于真理你认可它，就是得到一种圣解。那圣见的下一个是怎么样？正智，对不对？正智是什么？志向，就是我要推，我一定要往那边走。 好，所以这些他们有很多相近的部分。下面我就从好，从普明菩萨会里面谈到的这个中道哈，能够修习这个中道的正观。如果你看导师写的《宝积经讲记》哈，你会觉得有一点值得注意。导师在谈这个不治之粮的时候，他根据瑜伽师地论讲的。可是他在谈中道正观的时候，瑜伽师地论不是没有谈，有，但是导师不 follow 他，导师就比较按照中观的说法来谈他。好，这是在这边比较特殊的部分。另外，接下来要谈的这个中道正观的部分，各位也会读一些比较中观的这些书嘛，哈，那都是导师谈的，都是比较大的一本。可是我后来发现哦，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说是中观的，好，或者谈空性的简洁版。所以你如果没有读那边的话，或者说你想要对于这个中观，对于这个他们的说法得到一个初步的概念的话，这边是一个很好的部分，啊，因为他谈到很多，包括细的部分，包括概要的部分都有谈到，啊，而且我谈到说他不是依瑜伽来谈，啊，是导师自己依中观来谈的，我觉得这边也蛮好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说正观真实思维诸法，啊，好，那中跟观我们都大概谈到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件事情。好，那在红色的部分，当你到深入的时候，你要深入要突破的时候，好，那这边谈到事事物物的缘起。好，你是缘起哦，但是你是深入的缘起。什么叫深入的缘起？你发现事物的矛盾对立。好，在这样的矛盾对立之中，深入透出，进入真实。好，那这个矛盾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在缘起当中的矛盾对立？这个矛盾对立就是在这边谈的。缘起，甚深的缘起是怎样？不是生跟灭而已，它是怎样？即生即灭。诶，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即生即灭？好，一直相续啊。好，可是导师在这边有提到一个概念啊，他先从一个想法，他有提到说，我们说整齐是美，对不对？杂乱是不是美？杂乱有时候也是美。好，所以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那个意义或者真实的体性在。好，那在生灭也是哦，好，是生也是灭，好，那这就很矛盾嘛，对不对？好，那这个矛盾性是缘起的根本。好，那一般很难理解哦，很难理解生怎么会是灭呢？哦，因为既然有生的法，又有灭的法，它在升起的时候你才能说生啊，它在灭去的时候才能说灭。好，所以在这边就不容易体会到哈，哦。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好，接下来这边说，那一中观他怎么说？生可以是灭，那在相对上来说，离了灭不能成为生。我举一个例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暗？明跟暗。对啊，你一定要依于明来说暗，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不依于相对来说暗，是不是？好，所以生灭也是这样，你不能只是说生，因为生是相对于灭，灭也是相对于生。好，好，所以灭是灭，生是生，好，灭是由生，离了生不成为灭，有没有？好，那生灭怎样？没有自信。好，所以这就看破，诶， 生命没有实在性，没有那个自信。好，即使即使它是那么实在的现起，可是它是无自性的缘起法。好，它是如幻的，生跟灭都是如幻，它一定要从相对来谈。好，它没有那个根本的实在性。可是在我们修学的时候还是要怎么样，依于虚妄事。好，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虚妄事跟一般的思想不同。在这边一般呢，我们也会遇到有些人会有一个困扰，他说你在修学佛法，你在思维佛法，你是不是用分别？那可是佛法的最终目的是无分别，那他就会问说，那你这样错了了，你这样在分别事里面打转你这样到不了无分别，你这样听起来有道理可是最后老师这边就会谈到，还是要因缘分别事，即使是虚妄事，但是这个虚妄事是有用的虚妄事。好，我们到后面看会比较清楚。好，那这边谈到，你虽然是因缘虚妄事，但是不随，而且能够到达究竟的真实啊。好，这是不共世间的。好，下面来看这个我空观，在我空观。好，他这边一开始是从我空空，好，不观我人众生寿命，不是不观了是观，然后没有我人众生了。好，那这句话就跟各位在这个《金刚经》看到的是一样的。好，《金刚经》有谈到嘛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好，这个我常常是被用在主宰主宰意。好，它是属于权力意志。那人是思维那这个要在这个人的话这个就要查回那个梵文才知道那个意思好，这个 sattva 就是萨多的意思好，是思维，好，是思维作用。那众生普特伽罗嘛，普特伽罗就是宿属趣嘛，不断受生死。好，受者就是一起的生命。好，那观这些都没有一个实在性自性不可得。那下面还有一个谈到说观五蕴，好，怎么样去观我不可得呢？就从五蕴下手好，那这边列了一个表，我就是那个蕴吗？即蕴我，譬如说色是我，好，就是色等于我。那如果色是我的话，就不应该有觉知了。好，那离开运，我能说离开运之外有一个我吗？意哈，这是意，就色跟我没有关系。那如果你是离身心有我的话，那你怎么能够知道呢？怎么能够离开身心来谈？那还有一个不即不离这个也常常被用到既然不是相即，那离你又否定掉，那我就说有一个不即不离的。那不即不离又有两种情形，是我大还是色大如果是色比较大，我在色里面的话这是一种情形，另外色是属于我的好，那既然是复合的，就没有真实的自体这是从五蕴观无我常常谈到的。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我呢是我们惯性的这个见解我们说我见我们都会不自觉的被这个我见所导引。那如果是哲学的思考，神学家他常常会发现有一个真我那这个真我就是给予意志性质的譬如其实梵我也是梵我也是。好，所以在哲学里面谈到本体跟现象有没有还有形而上形而下，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他在事物之上有一个隐微有一个真实的我，那在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实在的本体。好，所以有一般人的还有比较精致的这个都是我都是有意志性质的我。好，下面一个这个就很重要法空观。 他观法，他观法就观色哦，观色法，非常非无常，五蕴都非常非无常，这样是中道真实正观，很像很简单一句就过去了哈。可是他的非常跟非无常确实有他的意思。各位常常听到有单句跟复句，老师也谈到过单句跟复句，譬如说这边就是怎么样复句，那其实立根的话只要单句就够了，就是说你跟他讲非常，你跟他讲无常，立根的他就知道了。可是顿根的会怎样，诶，无常，佛说无常，那是不是这个无常有一个实在性，对不对？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哈。那这个实在性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实在性？是一个法的实在性，还是一个有意识性质的实在性？好，那这边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哈。好，所以他这边一开始谈到说，正观自性以显性空，好，一个空，没有自性。另外一个正观相待以明中道。不落两边称为中，那其实这一句这一句是在说什么？这一句是在说非常，那这一句是在说什么？说非无常。好，那我们说无自性啊，一切法无自性，是不是一个否定？就是否定场，没有实在性的东西，那这样的一个，当佛说非常或者说无我，其实他是在教我们什么？要远离那个妄执，要去除我们的虚妄的，去除我们的虚妄，就是要遮破了哈，遮破我们无始以来的妄执，无自性空是这样。可是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好，我听到无常。我听到无常，在这边我就会落入我刚刚讲的，会有两种可能。你会怎样？对于无常，你会以为这个无常是跟现象界相对待的哦，相对待的，就是这个无常跟现象一切法相对待。好，这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认为哦，这个无常法。是灭去嘛？没有一切实在的法嘛，叫无常。这时候你会很容易落入一个情形，断见。没有常的啊，你会认为是现象界的否定，所以我说跟现象界相对，这个否定你会以为是断见。还有一种情形，对于无常，会认为有一个无常法，那这个无常法是怎样？有一个实在性，有一个实在的无常法。那你一旦再把这个你所谈的这个无常法给予意识性质的话，就会变成一个范围。所以在这时候会有一个关卡，所以两边就是怎样？它不做两边这个两边是哪两边？一个是灭，断灭见。一个是常见，对，常跟断是两边。所以当你遮除了那个虚妄虚妄的执着之后呢，遮除了虚妄执着，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个更微细的东西，就是在讲这一句。这时候你要很小心，你不要落入常见，不要落入断见。所以你不要把那个所谈的那个无常这个中道就是这样，你还要正确的把握，你不要把这个无常以为就是断见，跟现象界相对待的断见，也不要把这个无常这个法以为就是有一个真实至高无上的无常法，把它又认为是一种实在，对，这就变成常见。
如果套句中观的话，这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无常也是一个假名？
无常也是一个可是无常这边应该说两边你说无常，其实它有一个对峙功能。对峙我的无始以来的虚妄自性执着。那接下来就是你讲的，接下来要把它视为也是一个假名。 这时候你不会落入那个断肠这两边。他的假名主要意思是说，哎，他有那个法，但是那个法又不实，但是他却是存在，是无自性的存在。好，所以在这边第二句讲的其实就是比较维系的，要更要注意的。所以常常会谈到复句，有没有？非常非无常，有没有？常常有四句啊，我非我，非我非无我，亦我亦无我，有这样的四句。好，那在这边是对于当你在更无系的时候，更要把握住中道，不要落入两边。好，这是中。好，等一下我们也会，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有一个地方也很有帮助。我们来看两种智慧，先来看这个，对各位有帮助。好，有两种智慧，第一个是破无明等烦恼的这个智慧，得诸法，得法相。好，这是粗的粗的。另外还有一种，好，它像金子一样，不损不失，不破不坏，无染无浊，微妙慧。粗的你可以把它视为刚刚的第一个，好，我要破那个虚妄无明这些烦恼。好，再往下看，还有地方提到，请。
就像他们这个烦恼，对烦恼这些有没有一个烦恼？
有没有一个什么？
梵文字。
梵文字 ，Klesha。梵文啊。现在是这个，这倒是下面一点，下面一点。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应该先从法相下手，有没有？你看他第一个是德哦，有破有德哦，有没有？之后才是怎样？不破也不得，你无染无浊就是不得嘛，有没有？你没有破，你也没有得。好，那在这边要特别注意哈，所以下手处一定是从法相下手，一定是从先从有了，所以法住智就是这个，你要先从法住智，你不要一开始就谈那个最高的空，从法住智再去得涅槃智。好，那这两种智慧哈，在智慧里面有提到，我们再看下一个也是谈到的哈，住不坏法中。行六波罗蜜，十八不共法，好，用这样的智慧来破无明烦恼。好，所以有六波罗蜜，有十八不共法。好，那这些都来帮助来破这些烦恼。好，那另外有谈到方便说法，好，这个也是来破烦恼。那我们来看一个下一个微妙慧，微妙的这个智慧，不见亦不见智慧故。用这个不见了，用这种不见的智慧，然后不会见智慧，用这个不见哦，让你没有见到智慧，这就是彻底的无浊，连智慧都不能浊。好，那这是微妙慧哦，你看它破什么？破浊波若波罗蜜，浊波若波罗蜜名字。说菩萨，菩萨名字啊，好，菩萨得如是智慧，见闻念如幻化，有没有？好，那其他就是只要是有念啊，有见闻念都是虚妄，好，所以不着，是彻底的不着。我这边再看下面还有，好，来这边把这个再看完啊。好，所以在智慧。有两个阶段，不颠倒的，一个是不颠倒的，那破无明，一个是不见不见智慧，好，破浊波了，因为到维系的阶段，就是会产生这个问题，你会浊波的。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这个跟大家刚刚说不见，用不见，然后不见智慧，
在《降解惑经》里面也谈到哈，这个是名词，哦，啊，这个是动词。他有句话是这样说：不住法来住般若波罗蜜。你有没有在行般若波罗蜜？有，但是你是以不住法，哎，你行般若波罗蜜，但是你不会执着了。你不会觉得你有在行般若波罗蜜，好，哦，就是不住法住。是。
那那个在凡夫的修行阶段中，会遇到这个要破那个波罗通常实相这一个问题吗？还是等那个？
请你是说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这个哈、哦。
是，这个是在那个凡夫未修行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
这其实是在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候。
要深入社会，就是到一个阶段，
你会进去，会不进去，就在这里。
哦，
哎，这其实前面都已经是可以说是加行位，但是这可以都是说是加行位，但是这加行位最关键的地方，那个关键点就是着，你还会着这一个波人。哦，好，那关于这个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哈，哎，有些人他会听到说，哎，佛教就是叫你不执着嘛，不执着，好，他听到不执着，他很高兴，然后他就哎要实践啊，我要实践不执着，好，他下班之后就他就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不要回家啊？先不要回家比较好，因为什么呢？我一旦回家，我就会染着，哦。我跟我太太跟他太太相处之后，我就会容易染着，好，所以他要不执着，所以他就下班之后就不回家，哦，跑去朋友地方聊天，嗯，因为他知道说他只要久了之后他就会执着，可是我请问各位，他这样有没有执着？
有
哈，他是不是执着他的不执着？
对，
那他的话就是怎样？反过来
啊，住不住法？
对，他认为不执着的这个法哈，他执着了。好，所以不住法住哈，那这个也是在谈到最后这个关键的阶段。好，另外有谈到这个。住实际跟知实际的哈，这个应该是在谈这个二圣跟大圣。好，他行道日日引发不止息哈，很努力精进。好，住于实际。那阿罗汉辟支佛他住实际哦，好，那诸佛说法也不能有所增进，好，又不复生三界啊。好，所以只要你入这个二圣，好，从这边从大智度论的立场来看，似乎就没办法了。可是我们昨天有谈到那个《法华经》是可以的，对不对？二圣是可以回大圣，对不对？所以很多经或者论它的立场是不一样。好，那这边是说，你只要入那个二圣就没办法啊。那菩萨不一样，他入法性知哦，啊，这个玄知。就是他预知，他知道，他预知，但是他没有入啊。好，他如果还没有具足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如果正入的话，妨碍啊，妨碍他成佛。好，这时候他以大悲心啊，大悲精进力还啊，还修诸行一样啊，在这个六波罗蜜等等上努力。好，所以有一个譬喻啊，哈，譬如我们说无生法忍。到底无生法忍他大概是什么样子？你说他又没有证入，可是他的那个对这个法对真实法的了知又跟二圣是一样的，那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住一个是知了。用一个譬喻来讲，好，假设我们菩提学会这边这个环境太好了，太好了，好，如果是二圣的根性来的话，对这样这么好的环境，他来到这边，他很喜欢，他就住下来，因为这么好，又有佛法哈，又有等等的一切。可是菩萨他会怎样？他来这边，他对于这边的好， 他很清楚，哎，这个椅子是好的，是德国制的哈、哦，那个冰箱是什么，他很了解。可是他了解之后，他接着又走了，又上路了。那你如果问他这边的情形，他完全了知，可是他不住，他知吗？他是玄知，有没有？好，这就是对于真实法，一个是住，那一个是知啊、哦。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谈到的这个。好，所以一个是空啊、哦，一个是中。好，所以中是怎样？离于不落两边哈，离于这个邪啊，邪见啊，两边就是邪嘛哈。那这边是离于这个妄虚妄，以往一直以来的虚妄。好，这边我们来看这个画线的地方哈。那其实无常它是一个否定句的，无有常而已，好。那也主要是在说这个常性不可得，但是问题就在说会执着怎样，会有一个实有的哦，生灭无常。好，那你一执着，又会落于断见啊、哦。好，这是还是会落于刚刚说的两边。好，这边也一直谈到哦，一般如果你没有离开这个自性见的话，好，你去看你看到的生灭无常是落于断见。好，刚刚是观色哈，观五蕴常无常，接下来它有一个观界，你看到它不会说五蕴，在这边中观他们的一个，或者说这部经，在你看那个。中观跟诵讲记也是一样，他不会说无蕴观完就没有了，他这边还继续怎样观界，怎样？其实下面还有好几门的观法，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啊。用界来观察，那这边界的话，十八界是比较后代的，各位应该也知道说，哎，有六界对不对？早期有六界，地水火风空是，啊、哦，那这其实也是在形容人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他是地水火风微小粒子组成嘛，那这个空是什么？这个事容易懂，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看地水火风空事哦，你对这个空不要把它解释为虚空，它不是，它是什么？里面的空间，对，空气、孔气。你就想说你的身体是四大嘛，哈，那你还有四，对不对？那你中间还有孔气。好，这个空，如果这个六界的话，这个空就是指孔气了的意思哈。好，那这个也是观人的一个啊、哦、六界嘛，刚刚是五蕴，现在是六界。好，下面这边也重要哈、哦，这边也重要。好，显中道，怎么样才叫中道啊、哦？刚刚也说到这个常，常见是一边嘛哈、哦，无常。会落入断见、哦、所以有常跟断，对不对？那常无常中无色无形无名无知，好，这样是中中道诸法实观。好，我们就来看说，诶，众生他怎样？那一般的众生他会着常着无常。好，那真实来看的话，是常跟无常都不可得、哦、好，接下来这边也很重要、哦，当你观心，你所观的心越来越深的时候，好，你心上面的这个常跟无常相哦，会起灭不住，然后会怎样脱落，常相跟无常相脱落，接下来你会出现一个叫空相，进一步空相也要脱落，好，超越，这时候你把那个空相脱落之后，才叫彻底的超越，哦，就是这些能所这些对待都没，哦，都明除了。好，所以他最后面这句话，哦，这个都是用否定词，有没有？你不能用色来描述它，你不能用形状来描述它，哦，你不能用知，不能用明了，哦，等等来描述它， 好，这就是透出，啊，这是指超越。好，那这才是真正的中道了，啊，那我在这边先提一件事情，啊，那我黑板上画的这个，啊，它是从净空，然后心空，然后空空，然后到正空，啊，那其实就是这其实就可以视为我刚刚画那个有没有圆圈圈螺旋状，越来越它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进外在的境界，或者是你可以说一切法，有没有？所以为什么中观他说一切法空，有没有？他教我们一切先从一切法空，为什么唯识他教我们先从净空下手，外境，哦，从外在比较粗的下手，然后接下来。当你成熟之后，你会反观自心，你能空之后，接下来你会锁也跟着空，锁空，哦，所以静是能的，哦，一个是能，一个是锁。好，所以到第二层是比较维系的，哦。
不是心还是是
人吗？哦，抱歉，好，对，对。对对，我一挤了就用手。好，各位国人。很优秀啊，稍微一点点错都不行。好，先从锁下手嘛，然后接下来反观自心有没有？就是能，你那个心是也不能视它为实在。下面一个空空，空空是什么？
能所皆空。
没错，哎，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空亦复空，空亦复空就是在谈这个，就是当你。所空，当你能空之后呢，其后来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空相，你会有一个空相，那有的就落入这边了，就在空相里面就掉进去了，以为他到了，因为他对于那个境界很维系很特殊，他已经以为到了，所以第二个智慧有没有，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两个智慧吗？第二个智慧就是在这里，要把那个空好，哦，要能对这空相的执取也要把它丢掉，也不要去执取它，所以空亦复空就是在这边，哦，那如果落入空相会变得这个人生没有什么目标，哦，等等物物过一生，哎，所以这边也是维系上的一个危险点，哦，好，这个过去之后才真正的证入实际的空性，哦，就是彻底的无着。好，那这个在唯识是这样说的哈，那中观也是从这个一切法下手。好，所以《般若经》有没有谈到说无所见有没有？无所见哈，一切法包括你那个最维系的空相啊，都无所见啊，这是真见到哈。那另外各位还有。可以看到一个有两个中道了，那这边谈的这个中道真见道，哦，这是一种中道，哦，这种中道是证入出果或者证入出地，证入出地，可是你会看到有另外一种中道，它是说什么在五地以上，五地它是怎样的中道，它是真属能够变观的中道，所以五地它的中道是指真属变观。什么叫真属定观？对世间的一切法跟对于空，你有没有办法把它视为一体，能够定观，能够的就是五谛。有一个譬喻的哈，我们说月亮，然后有云飘过，对不对？你看到会是什么？诶，月亮在跑，你如果注意有注意看的话，你会看到是月亮在跑，可是当你如果仔细哦，用理智去分析，你会发现哦，不是月亮在跑，是云在跑，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那个是云在跑，哦，这就是这个 真见道，是真见道。可是有时候你又会失神，哦，又看到月亮在跑。那当你能够说看到是月亮在跑，但是你知道是云在跑，你同时哦，同时掌握住这两个，这个就是类似五谛的境界，现象界的一切跟它的，哦，它的这个缘起，哦，它的这个空空法，你能够并观了，这个也就是真熟并观。那五谛它会怎样？五谛是真熟并观的开始而已，它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真实并观。好，六谛进步了，七谛它怎样？六五谛要非常努力才会出现，六谛它是哎出现了一段时间又没有了，出现一段时间又没有，到七谛它能够怎么样？它很努力的时候，它能够持续稳定的很长一段时间真熟并观。到八谛，它的真熟并观能力很强了，就很稳定了，它就不需要太花太大力气，就能够跑得很好。哦，所以这边说是第二种中道，有没有进一步的中道？好，那这边的中道是正道的哈，正道，真正的哈，真实的，就见真实。好，那这边又观无我哈，也是观无我。所以你看，在这边，他又观无我哈，那无一样，我跟无我，好，明除那个，明除那个界限哈，不落入两边。你看他下一个就是观心，有没有？你看他还是要回到心，哦，观心。好，可是在这个经文之后呢，他会怎样？立观诸门。好，其他的哦，就是观我，从观五蕴、观六界，又观我，又观心之后，他会再怎样？把一一的法。好，其他的诸门的法再观一次。好，而且每一个观完都是离两边，这样的方法哈，也可以类似我刚讲的这个，刚在讲那个弥陀舍那的时候，他不是有遍满，就是遍满所缘哈，哎，不是遍满所缘，它叫什么？好，我们再看一下刚那个。
最极寻思，
最极的下面，哎，最极是到达顶点。那到达顶点之后，到达顶点就是你见真实嘛。可是你这个真实只是局限你那个地方，你还要把全部其他地方要全部都观。周遍，对，周遍寻思，没错，周遍。好，那其实这个就有点像在做周遍的动作，你更确认它。哦，观无我，哎，观心，观我观心之后，你看他观诸门有没有？他要把这个道理应用到所有的一切，哦，这时候你就很扎实了，你就很稳。好，那一切诸门都离于两边，好，不管善法不善法，是法出是法啊。好，那他对最后会回到一个问题。有，哦，立观诸门之后，接下来观有，非有非无。那这边他是说有无是一切见的根本，哦，会落入有见或无见。好，另外这边有谈到一件事情，哦，当我说到我们众生说到假有了，他也承认假有，可是他那个假有是有目的的假有，所谓有目的就是为了要成立另外一个实有。他也同意你假有，可是他的假有跟庄观讲的假有不一样，他的假有是说，哦，这个是假的，但是是依于真实而建立的，所以在有部了或者在唯识，你看哦，他说无，他说空，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再成立另外一个不空，有没有？所以说一切有不，他人 无我 OK， 但是法一的法是实有的，有没有？好，那唯识他说净空，外净空，可是心不空，有没有？所以他那说那个净空是为了要成立那个心识啊、哦，因为他从缘起来谈，所以他把缘起放在心识里面，所以他必须以这样来立一切法啊。哦，好，那一般我们的心境会怎样？就近处了，不是实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哦、好，所以对于后面这个有无再彻底的破它、哦、那下面有一个观十二缘起。好，因为十二缘起也是这个根本嘛，佛尔根本，所以这边就一一观。好，那这边不相谈，可是 到后来会怎样？好，这边也谈到有一个直觉的实在感，众生一直会有直觉的实在感。好，那这种实在感就是我们生死根源。那这实在感在看到我，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家也见，我见。好，后面会有一个哦，就是他关这十二门之后，会下一个显中道的时候，你注意看他显中道的时候都是在无二无别啊、哦，明跟无明，无二无别。好，你能够知道无二无别才是实观。好，那依法老死跟老死灭啊，好，这是不是刚我们谈的生跟灭？生跟灭无二无别，有没有？所以要到这个无二无别才是真正的进去。好，我们刚说生灭，好，哎，即生即灭，好，这即生即灭就是无二无别。好，免除那个法的实在性。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谈到在这个心经谈到无明亦无明界。好，这个其实就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好、哦、无明跟无明灭，无二无别、哦、就是无明无明尽、哦、道理是一样的、哦、只是用不同的语词描述。好，那这边我们就看明跟无明来谈好了、哦、明跟无明、哦、是假明无自性，本性空，无二无别、哦、好，烦恼跟菩提无自性。好，通达依法，即使烦恼也是法，自信不可得，这是菩提。一取着了就是烦恼，所以刚在那边你只要对于空相、啊、对于这个殊胜的境界，对于智慧，对于那个境界，只要一取着就是烦恼。所以他这边说烦恼即菩提，是免除那个界限，就是所谓的无二无别。好，那这样才是中道诸法实观。好，这都在谈证入空性的境界。可是会有一个问题，诶，烦恼即菩提，对于烦恼即菩提、哦、所以烦恼即菩提你不能把那个理境、哦、不能把理境拿来事上来谈，这是在正入的理境。好，那对于这个烦恼即菩提、哦、有其他的说法，就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来看、哦，好，看这边。好，大士度论里面有谈到、哦、法的定向不可得。好，因为一切法入如、哦、这个如就是如实真如、哦、得无明定向、哦、得是无明定向即是智慧，不明为痴。好，
得是无明定向，
一切法入如、哦，好，那无明的实相，你如果知道无明的实相，就是智慧。
嗯，好，无明也是空性。
对，它的实相就是空啊，哦，也是无自性，就是无明的它的实相。嗯，好，你如果知道它是无自性的话，这是智慧，这样就不是痴啊、哦。嗯，好，痴跟智慧就有无异。好，痴实相即是智慧，有没有？无自性即是智慧。那取着智慧即是痴，有没有？好，对智慧的爱着，这也是也会产生问题哈。好，痴实相毕竟清净，好像虚空一样哈，无生无灭。好，还有地方大家谈到， 我们用譬喻来看，万川众川万流，他们是不一样，一色一味，入于大海同为一味一名。好，你看他愚痴智慧入波的波罗蜜，入性空里面，入真实的空里面，他们怎样一味无有差别。好，所以你看这是已经入于大海，有没有？入于大海就是在空性里面，在证入空性里面，他们是一味的。好，那另外有三的譬喻，这个我们跳过。愚痴实相即是智慧，无自性嘛，才就是智慧。分别着此智慧即是愚痴，愚痴智慧有何别异？好，出入有痴有慧，刚入火法了，你要跟他讲，这是烦恼，这是智慧。转身入之后无意，好。接下来在另外一部经他有谈到，对于就是针对这个烦恼及菩提，有时候垢法说净，有时候净法说垢，就是把污垢法说它是清净，然后有时候如来说法把清净法说为污垢。这是为什么呢？是随意的。那为什么什么叫垢法说净？不得垢法实性，我不得这个无明的实性。是这样，这就是垢法嘛，我把无明说不得它的实性，这是说净。那什么叫净法说垢呢？你只要贪着净法，比如我贪着这个智慧，这时候那个净法也是垢。这是这个在经里面有看到他对烦恼及菩提做解释，因为也有碰到了，碰到有些居士他就很反对那个烦恼及菩提，他说不可以这样讲，这样是不对的。其实他没有理解说他这样讲的意义是在空性上讲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好，显中道都是用无为无别来说的。既然是中道，就是在这个在证入空性的时候谈的。好，烦恼及菩提，刚刚谈过了。好，那这边又有谈到说对于空啊，对于空，不以空故令诸法空，法自己空的了，不是你让它空的。这主要是在谈那个观，因为你用观的方式确实可以让它空。那这边下面谈到三类的空。好，第一个叫分破空，分破空它主要对于物质的分析。好，息空，色法它一直切到最小。好，有一个叫做临虚空，这个临虚空我觉得翻得蛮好的。它是怎样？它是虚空的邻居了。它再下去就是虚空了，所以已经很小很小。临虚层，它这个色层就在虚空的隔壁。好，你看在这边以这种方法也会有空相出现了。好，但是这是假想，这是假想观。另外一个就是观空。好，观空就是用这个观的力量让它产生空，譬如让它清，让它观清观空，它是随心转。好，可是这个观空你没有办法拿来怎样观心。我们不是有一句话，我手指可以指外面的所有一切，但是手指没有办法指自己的手指，对不对？指不能自指，手指没有办法再指自己，所以你用这个方法，用这个观空，用心的心所转的这个观空，没有办法让心空。好，下面自性空了，重点是要谈这个自性空，不是分破，也不是随心转，是本性。 好，那不是观的力量，只是因为通达它的本来面目哈。好，那前面就引用杯弓蛇影。好，那我们凡夫了哈，凡夫会有一条蛇，哎，以为吞了蛇就会啊忧郁成病。好，那观空是去除这个错觉。好，这是观空它的最究竟的意思哈，是把我们无始以来的错觉给去除掉。好，那这边又谈到人空哈，人空，好，一样哈，不是无人叫做空哈，空自空。好，也不是用观力哈，红色画线活生的地方，不是无我的观力，是本性哈，本性不可得空。好，那它有三个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哈。好，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空跟法空。对于我空跟法空，这个问题在于说，我们问一个问题啊，二圣的这个圣者哦，只要他证入空性，只要他证入这个我空，他会不会起？他会不会执着法实有？关键就在这里，就是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只要他确实证入我空，就是他真正啊入到证入空性，因为他当初观的对象是我嘛，所以他空掉我是 OK 的。可是他来再来看一个法的时候，他会不会认为哎这个法实有？问题就在这里。对。
可是师父，他要是认为真的外面一切法是不实有的话，他也是菩萨境界，他也不会那么快的要去看。现在
就是分解就在这里，因为他认为这边是苦的，他是实际上他是有一点法实在，他把它空出，要不然他就不会说他要把它证出来。我现在的重点在于说，他那个空性啊，证入的那个空性，会不会在对一的实在法定设法，他会不会有实有的感觉？
不会。
还没有谈到那个悲心的问题啊。这也是争议，在这个争议在中观来讲是不会，可是在瑜伽他们就认为说你证入法空哈，这只是初阶而已，你还没有哎，你证入我空初阶而已，你还没有办法证入法空，所以这个菩萨道才有办法证入法空。对，有这样的差别的说法。在中观是只要你真正的证入空性，你就一空到底，不会再有实有法的感觉啊，不会再用。那瑜伽就有这样的，瑜伽行派后来有这样的说法。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比较倾向，只要因为不管是空那个是大跟小，那只是观境的不同而已，对不对？你观我空，既然你能空掉我，你把你对象不一样的那个空。空的性质都是一样，这是这导师的或者中观学派的一个看法。
师父，你刚才讲的那三个空，
温破空、观空、自性空，
那个是空的是法还是空的
观念？可以说一个前面两个可以说是一个善巧的办法。我有没有可能对色法比较执着？好，当我对色法执着的时候，我就可以试用这个方法分破空分析它。好，那当我对外在的境界比较执着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观空的力量，然后去除我对外在境界的执着？好，这是观空。但是这两种方法到后面都会有限制，就是你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入到那个自性空，这时候你就要换。这个色法的执着，我也最近才看一部阿含经，在看论才知道说，像那些有禅定经验、有禅定境界的人，他譬如他到十片处，他能够修到这个地水火风，还有青黄赤白，他譬如修到地片，你看他修到地片满哦，片满定义已经很强了，可是这时候他会 他如果对色法执着的话，执着对色执着比较强的话，他会以为这个整个片的片地哦，就是我。他会执着为，哎，我那就是我，哎，你看这么大，我这么片满。好，所以你看从定法里面都会看到这些维系的这种执着。
那
刚刚您说
的三种空有
没
有？
我们
一开始就先
观
它本
来
就是
性
空，那就不需要再去分破跟
观
空。
立根的话没有问题，立根没有。可是你看中观它为什么它要教我们一切先从一切法空有没有？
对。
那所以一切法空，它我觉得它一直有个用意，它就让你在外面先绕，让你磨。把那个自性见哈，把那个我根本的执着先磨掉，所以磨了久之后，你再进入维系的地方，你就不会有问题。好，那也就是说，导师也有讲，你在平常的对境界的认识当中，你就可以去淡化那个我，你就可以用运用这个一切法空的方法，哎，不实在哈，只是现象的生灭而已，哎，不要去有这个真实法的执取。那这个只是谈到这三种的一个运用方法哈。好，所以你看这边谈到说，多数声闻一分大圣，以为我空跟法空不同，好，通达我空，可以不知道法空，哦，甚至否认法空。好，另外有一分中观的，他不同意，他说我空跟法空有没有对象不同，性空的本质没有差别，好，所以有这样两类的一个。说法，好，那就有譬喻了哈。譬喻是说，你的火是稻草还是煤炭，它只是强弱的不同而已，那个火的本质都一样。好，红线红的地方哈，声闻者他证我空，他可以不再观法空，他不会执着实有，有没有哈？好，真实观他怎么了解我，就会怎么样了解法空。好 ，OK， 这是真正通达了哈。那下面有经证哈，有这个《般若经》，还有《金刚经》的经证。好，后面这边谈到当欲于空，莫欲于人哈。好，对于这个空性修正，不要依人哈，不要再跑出有一个人了。好，比如我证空，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我让。我执我见出现。好，所以也会常常听到有一句话，见于法不见于我，哦，这个我不要再出现。好，另外这边有说到这个，当我们说真常清净安乐，哦，或者说你说不生不灭，不二不二无别，不可思议，好，这个你这样跟外道说，外道说你这样就是证到一个真我。好，那外道的真我跟我们的空有差别哈，哦。他说你这些描述是真我，就是他有意志性。他说你得到那个境界就是犯我哈，哦，就是真我。好，那佛弟子他是见于法不见于人哈，哦，没有给予意志性的特性，所以不能称为真我。好，这个。一致性。
老师，从这边打一个小岔进来，如果禅宗就会问了，那但见于法不见于人，那到底是谁在见法？
就是是你在见，但是你不会觉得你在见。
哦，好的，好。
你不会有这种，哎，是我在证空，哦，我在证入境界，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
嗯。
就是这样才是真的一体。
嗯。
你还有我跟法的对立，就不是。好，那问题在于在这里了哈，你看导师一直强调我见，无始以来这个我见太强了哈，所以那个我见哈，我觉得就是这样，那个像贪嗔痴有没有，它会变形，所谓变形就是在其他的烦恼哈，其实都是从贪嗔痴引申而来，这个我见也是一直在变形，你在比较粗重的阶段的时候，也许让你消化了一点，可是它还是在，它会在细微细的地方再度跑出来，好，好，所以为什么会见真我，哦，以为就到了， 好，那接下来这边有谈到哦，这句话也很，就是我们昨天有大概谈到哈，以为得空，便异于空。这个异于空就是取着了哈，取着一空，好，这样就是退堕了。好，那这一句话就很，当时出现哈，出现这一句话很，应该也是时代的弊病，当时的弊病。他怎样？他说：“宁其我见，机若虚弥，非以空见起增上慢。”我见那么大，像虚弥山那么大 ，OK。空见哦，像昨天有讲，像戒之许，哎，戒之许不可以哦。好，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可以允许我见，不可以产生空见？他说：“你我见哈、哦，你只要起我见，我都有办法处理，用空可以处理。你一旦起空见哈、哦，就没办法了。”好，所以你落入那个空就没救了齁。好，所以越到那个高深处，越到微细处，越要小心。好，这边有进一步说齁，空离情执有没有？所以为什么观一切法空，其实就是一直在去除我执，齁，去除那个我们无始以来的情执。好，如果把空以为只是遮破齁，是不对的，因为空也是所要表示那所显的。好，但是所显的是怎样？无系论啊、哦，超越是一种相，超越是我们对待啊、哦，能所具名的这种境界啊、哦。那下面有谈到二空即真，二空所显。好，那二空即真跟二空所显啊、哦，好，那我这边有稍微对应一下。解释密经有谈到哈，一个是对五事具足的，一个是对五事不具足的，好，就是立根跟顿根的差别。好，好，抱歉哈，没电。好，那空这个无自性空呢，不生不灭哈。当彻包我们观行来虚入自证，好，那空是顺理生理的。好，那不具足的人呢，要使他引生这个空的圣解，好，不至于害怕、哦、不至于偏执，所以说空所显、哦、好，就是空去能所对待之后，会显出真如。好，那这样说空所显的是对五事不具足的。好，那一空到底的就是、哦、二空，把那个能所都空掉，这就是真、哦、好，这是对五事具足的人。好、哦、这边有特别提到、哦、好，我们在无分别观里面会有，你到后来会有空相现，有没有？这个空相现就是在这里，哎，空空，好，所以要把它空掉啊。空相现，好，那修定的它也有空相哦，好，因为它会有那个虚空明镜，好，一种淡然哈、哦，皎洁，空灵，空灵乐哈、哦，好，那取着就会障碍它。因为就不再往前了、哦、好，而且会勤勇心见思，好，这一生就这样过了、哦、好，这是障碍的部分。这个空相、哦、空相，对于空相我们刚刚谈到一个，就是对于色法有没有，其实你分破空，它到后来它也会产生空相，可是那个空相是虚空，是虚空相。那这边的无分别定也会有空相，有没有？好，因为它有会有这些境界，好，这些境界很清澈哈，很空明，好，也会有空相现。可是修观的时候也有，修观一定有嘛哈。如果你真实的这个修观，也会有障碍哈。那个障碍就是说，哎，对于这样的一个空相，我会以为那个就是我，哦，那个就是我。好，所以 在空相里面，观有、定有，哦，然后在分波空也有，好，但是性质是不一样哦。好，这个主要还是谈到你单着哈去做，清凉心就会失去。好，这边我见哈跟空见，好，还是特别强调。好，那这边有一个譬喻，像药师一样，我给他药是为了让病扰动，如果那个药在你体内不出啊，那你觉得怎么样呢？这个人病可以好吗？好，不会的，因为药不出，病转增。好，那个药就是指空啊。好，那我们给他药让病扰动，那个病是指什么？那病是指有见，我用空法来灭除有见。可是你那个药那个空，如果执着它，就是不出嘛哈，就着空见，变成心的祸害。好，这是这部经有谈到的，所以时代哈，在当时谈空已经出问题了哈。好，所以这边一句话，诸见空能灭，其空见不可除。好，另外他有谈到这个，有人害怕了，害怕这个空。好，那对于害怕空，那这边的说是什么样？如果害怕空，那这个人可能已经是心狂乱，为什么呢？他在空里面还害怕空，哎，嗯。然后这边另外有提到说，对于这个空啊，对于空有三类的人。第一类是空，空假名，那是所谓方广道人，哦，就是他把假名都空掉了，他把现象界的一切都空掉了，不承认现象界的一切，好，这有点像断灭见，哦，好，另外有一种假名不空，好。那假名不空是怎样？就是有些不空了，有些你不能空掉了。好，那前面这个是太过了，太过头了，全部都空掉了，这是不急啊，哦，把这些现象的一切，那有些没有办法空掉了。那究竟的是怎样？缘起法为是假名，是毕竟空，可是这种空呢，又不妨碍缘起。好，这样才是空有无碍。好，这是中观的正义啊。好，那在这边有谈到说，好，那有人对于空他有进一步修正，哦，好，一切法空不了义，某些是空的，某些是不空的。好，那这个恐怕主要是指这个唯识，哦，唯识，唯识他们有他们对空的说法。好，一切会讲一切毕竟空，好，他们会觉得没有着落，哦，好，所以要在空之外找到一些不空的，哦，啊，能够成立他们的生死流转跟幻灭，啊，这样才能够策划他们修行，啊，那所以这应该也是谈到唯识，哦，唯识这个有不空的嘛，哦，那一开始谈就是把缘起法放在心，那心是不能空的，啊，那众生一样自性见，所以喜欢有，哦，就对于空听到空就不喜欢。好，那这边也有谈到一个哈，所以凡夫他执着这个片剂有哈，好，自己画这个鬼的相貌，自己画的，然后看到之后自己害怕哈，好，那凡夫就是这样哈，好，自己造作这个五蕴。然后受出苦恼哈，然后这边受苦不自觉。好，下面谈一个了哈，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所以如果从前面谈到的两种智慧的话，第一种智慧其实就是观照般若，对不对？破除那个妄执。第二种实相般若，就是要证入空性，哦， 好，那对于这种刚刚的实相般若哈，他这边是说，好，譬如幻师作幻的你，还至惨死。幻师嘛，有魔术师，他做了什么幻人？哦，好，他变化出幻化的人，啊、哦，或者狮子老虎。好，那这些人跟狮子老虎，他怎样？他们都是幻化无实，他们自相毁灭啊！好，自相毁灭就是这个一点执着都没有。好，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回到我们之前有问到一个问题：无分别，既然是无分别的智慧，你可以用分别慧观去到达吗？性质不一样的东西可以通过去吗？好，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好，那在这个问题这边就有解释哈。好，这边就有谈到，你看这边谈到说，有人主张实体真心当下都无分别无念，好，用无念来离一切念，用这个为方法。好，那这样的方法是失坏了，这就是有人主张性质无分别，这个性质我应该用无分别来到达。好，可是这边谈到哈，好，这边用譬喻了哈。好，我们看这个譬喻，两目相磨，有火，这个火还烧掉原来那个木头。好，真实观生胜智慧，这个真实观是分别观哦，能够生无分别的智慧，胜智生无分别智生了之后，还烧实观，把那个原来的分别观也去除掉了。好，那还有一个譬喻哈，我们再来看这个真实观。好，无自性，不生不灭。好，这是分别的哦。那这个是怎样？无分别影像相啊、哦，这句有点不太好理解哈、哦。那这个无分别影像相就是这个无分别观，它是怎样？它是既然是观的话，就是分别。观的话就是分别，可是它这个分别是在怎样？是在免除分别。分别会观，它既然是影像相，影像相就是观、哦、好，可是这个观它是在免除分别、哦、所以他这边说分别观虽然是分别哦，但是是顺怎样？顺理生义，是分别，但是是要破分别，破除那些妄分别。好，这边有个譬喻，生子生气出气哈、哦。譬如大家现在很吵，对不对？很吵，那我就喊一句不要讲话。
对。
结果我这个不要讲话是不是在讲话？
对。
那我这个讲话有没有让大家不讲话？
有。
好，所以这个讲话就让大家不讲话哈、哦，所以生子生。好，所以分别，我用分别的声音让最后把声音停掉了哈。哦，好，气出气，如果你在砍柴或者砍竹子，有时候会卡住，对不对？卡住的方法就是用另外一个小的东西把那个缝隙再打一下，你那个柴刀就拿得出来，那你那个小的那个木头三角形的那个小器也跟着一起出来。好，所以气出气哈，以分别来离开这个更妄分别。好，这是
师父。
是
我们各位用的是更实际一点的例子，就是说当你刚才讲说那个你气出气，就是说你的分别，就是说你知道你现在你是还是要大的去切，对不对？
对。
然后你知道你大的切，你还需要你小的去帮助他把这个把它整个破开，是这个思想你有分别，可是你到最后的那种无分别，你不知道你用了分别的方法，你的意识啊，或者你的动作，或者你用的器具，这个分别之下，你可以达到那个无分别。
刚开始
的目的把它，因为你的所谓到无分别，你的目的是说你要把它 把它避开嘛。那可是你知道你要用这个，你要用那个的这个无分别。
这个粗的跟细的哈、哦，以气出气哈、哦
嗯，
前面这个气可以把它视为第一种智慧，它是要破除那个无明烦恼。好、哦，所以还是要用分别离去啊、哦，离去那个妄分别。可是到达你当你要到达无分别的时候，你那个柴刀那个分别是不是也要去掉？要去掉这个，你还要有点技巧，把这个分别去掉。所以说两目相磨，最后还烧十字有没有？把这个柴刀的分别拿掉，哎，所以那个小细可以说是细的智慧，两个都拿掉，因为它彻底的无执着，哦，把那个分别也拿掉，那两个都出来，哦，粗跟细。好，那这边有谈到燃灯了啊、哦。你只要我们看这边就好、哦、好，燃灯暗无有自性，无所从来，去无所终，去无所至、哦、好，那这个灯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我能灭暗？好，不会嘛、哦、好，灯法因灯明法是无暗，好，这个明暗俱空、哦、无作无取。好，所以正入，当你正入那个空性，你也不会有这个念头，我在正入空性，我灭除烦恼、哦、好，这个智无智俱空，有没有无作无取？好，所以到后来你看他所谓的中道、哦、都是这种俱空。好，那从这边其他的就是简单的解释了、哦、好，我想我们时间也到了、哦、那对于这个今天谈到这个中道正观，主要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好，越到后面哈，越境界越微妙，越要小心。啊，反过来说，在基础的工作哈，在灭除我见，在我们日常生活就要时时哦去把握，时时去实践哈，这样你到那边会平安哦，然后安全。好，好，谢谢大家。